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生命堂，因为那个夏天我在洪都拉斯短宣的时候，你们吴长老和今天早上我去了士迦堡国语基督教会他们也去了一个短宣队，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到他们那去，我们好像有个 reunion 呢，我就开玩笑说我们是老朋友了，虽然我们刚刚认识的老朋友。但是呢，这个我们感觉上老朋友一样，因为我觉得在洪都拉斯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去了8天7夜，我们都住在一起。我说你们有没有在一生当中有几次跟你的好朋友同吃同住同工8天7夜，是不是很少啊？所以我说呢，今天来呢到生命堂，我觉得我跟老朋友见面了。特别很感恩，也跟吴长老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见面。这是我们第一次到这边来，感谢主有这个机会。我想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当中跟我一起来的我们的同工和朋友。我的师母请站一下，师母。师母的父亲是一个山西人，母亲是湖南人。所以，可能有一些老乡的然后父亲姐妹是我们的同工，在加拿大的代表，父亲姐妹。今年夏天也在整个夏天在洪都拉斯服侍2个月2个多月时间待在洪都拉斯，哇，很不容易。那边温度每天的温度都是95度，每天都是夏天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所以你们这边冬天冰天雪地的话。我们欢迎你们到洪都拉斯去 还有那个季红姐妹季红姐妹，季红姐妹是从哈尔滨来的啊，在她在美国的时候呢，还没有信主，那时候就一直在我们办公室做义工，然后搬到加拿大来以后呢，这个一直参与我们的施工非常感恩有一个。后来他再又回到美国去受洗，所以他在美国是受借信主的。没有其他的同工哈，没有的，他们没有过来啊，那个张菊萍没有过来啊。好，那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刚刚这个是长老是吧？主席，已经稍微介绍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overstay 吧，英文叫做 overstay，就是过分的介绍了一些。实际上我是从中国大陆，我这父亲是北京人，母亲是福州人，所以你听我的讲这个语音呢，你听不出到底哪的人，是吧？所以我说呢，那就说是南腔北调吧。我1980年到了美国，算是比较早的到美国来。其实我在1977年信的主，那当时呢，那个我们家里确实遭遇了很大的难处，包括在1969年这一年里面，我家里面死了4口人，那都是我的母亲最亲的亲人，我母亲的爸爸、她的丈夫、她的哥哥和她的姐夫，在一年之内，1969年。都是非自然的死亡。您都知道，在那段时间是一个非常时期，所以我当时呢只有十几岁当时我们有一个叫上山下乡的运动可能你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都经历了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所以我被下乡了，那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时候一辈子事情，我觉得没有希望。我下乡的第3天，我收到了电报。说我父亲病重，我赶回去以后呢，发现他已经死了。我母亲就在那段时间非常伤痛的时间呢，一连串的这么多的亲人去世，然后唯一的儿子就是我，永远的离开他到农村去。结果他疯了，精神完全错乱，在这种打击之下的，后来我一直陪着他。在精神病院里面，我还得回到农村，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我几乎就是想死，有好几次我想自杀。在最困难的时候，一位老姐妹，是我外祖母的好朋友。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很多人都去世了，而且我是外地人。她跟我说：“她说，虽然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知道你，没有人帮助你，但是主耶稣会听你的祷告。你祷告，你求主帮助你。有一天我们都会到天家去，那是永远的福分，永生的福分。”那段时间，当然，我听了好像是神话一样。因为我们接受无神论教育，耶稣在哪里？我看不见耶稣。神在哪里？我看不见神。你要向他祷告，他会救你吗？但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呢，没有人听我的诉苦，没有人帮助我。我开始试探的，按他的方法，教我的方法来祷告。但那时候我知道，现在回想起来祷告，都是在利用神，看看你有没有。我不相信，但是我没有办法了。但是每一次祷告以后，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开始我觉得那是碰巧，但是经过半年以后，我觉得这个碰巧不可能一直碰巧。很奇妙的，每一次我的祷告，好像神都在听我的祷告。有一天晚上，我就还是在祷告。但那一天晚上祷告，后来我想起来，那个祷告不一样了。我痛哭的祷告，我感动的祷告，我求神来到我生命当中，我求神来做我的父亲。我希望有一天我到天堂去，有一天我能够有一个希望。那天晚上祷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圣灵的感动。后来我跟这个信主的朋友跟他们分享我的经历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人，我在农村没有人教我，没有人安慰我，没有人引领我。后来他们说你那个是重生得救。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重生得救，我觉得这个名词很适合我的经历。重生得救，我当时那天的感觉就是重生得救。我说怎么那么适合这个名称的那么恰当？所以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改变了。虽然还在无望当中，没有希望当中，挣扎当中，但是我看到了希望，因为我相信了神。我看到人生虽然是短暂的，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要到天堂去，所以我找到了生意，找到了这个盼望。感谢主，这么多年，当然后来我在回想自己过程当中，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些梦想。你一辈子想做什么？你有什么梦想？我记得那时候我开始这个梦想转变了。我觉得那个老姐妹，她用简单的话语。用简单的理论、简单的道理来劝我，然后我整个生命都改变了，我一生的方向改变了。我觉得这个老姐妹她所做的事太好了，我觉得我一辈子我就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太值得我去做了。那是很简单的一种想法，但是神后来借着圣灵的对我的催促，虽然那时候在。中国的背景之下呢，你假如说要做一个传道人，你要传福音的话，那你要冒很大的风险。我看到很多传道人被判刑，所以每次我想到这里，我就哭。那个哭啊，是一种挣扎、胆小，因为我一想到我就怕。但是内心呢，又是有这种欲望。又是希望呢，有一天呢，我能够做这个老姐妹的事情，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所以这里两个力量的挣扎，所以在那哭。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想通了，我觉得我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下定了决心。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当然我到美国以后有很多的选择，有很多的这个吸引各方面的吸引，但神呢一直把握的。一直在呼召我，没有放弃，神没有放弃我，所以后来我在做福音广播，刚刚这个主席也讲了，在1989年的时候呢，成立了新希望机构，所以感谢神呢，我觉得神的恩典让我一生没有偏离正道，一直紧紧的抓住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通过。 这个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经节，跟他分享的，我们在宣教事工上的，在不同的见证。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呢，我觉得在新约里面有很多主耶稣用比喻，有些比喻很有意思，但是有些比喻呢也很难理解。我觉得很多的真理呢，主耶稣都用这些比喻，简单的比喻来解释给我们听。今天这个经节呢，很简单的说到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婚宴，给儿子办一个婚宴。结果呢，这个请帖发出去以后呢，这些被请人都不来，太忙了，或者呢不愿意来，所以国王呢打发了仆人呢，说你们到岔路上去，既然主路上面那些被请人他不来呢，你到岔路上去，所有人都请来，不管是善人恶人都请来。后面呢有一个情况发现了。在这来的当中呢，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你到这个婚礼的宴会上，你要穿上礼服，有人没穿礼服。他让他的仆人呢，把这个没有穿礼服的这个客人呢，绑起来，扔到黑暗里面去。那个客人呢，咬牙切齿。为什么要咬牙切齿？后悔了。所以我想呢，这两部分，这个比喻里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有的人不来？为什么这个国王要另外去请那些没有被请的人？恶人也可以来，善人也可以来。我放一下这个，有一张图片啊。放下啊！这是马太福音第22章14节，就这个比喻的最后一句话，这是对这个故事的这个比喻的总结，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看这张图，这是一个教堂，很多人走进了教堂。这是我下载的一个图，然后呢，下面有一些语句，我们看一下这个语句怎么说的。你可能在教会出生，在教会长大，在教会服侍，你可能在教会结婚，在教会老去，直到有一天在地狱中灭亡。大概是因为你只是在教会里，不在基督里面。怎么会到教会一生一世都在教会里面？怎么会就灭亡了呢？我想呢，这里面呢，说明了这个礼服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人没穿礼服？这个礼服代表什么呢？这个礼服代表他没有耶稣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圣灵的生命，他的生命没有改变。虽然人在教堂里，但是他的心还是以前的心，还是以前那个人，他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就是说，我刚刚讲到我的重生得救，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明白，你生命有没有改变？你有没有在生命上，你的生命改变？你有没有真心的相信我们的天父？我们有一天我们到永生的福分里面，很多。这些人看下一个图片，这个图很有意思。虽然在教堂里面，但是有些人呢，掉到悬崖里面去了，灭亡了。我想，这个图片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呢，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接受福音，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改变我们的生命，接受一个新的生命？这段圣经和这个图片，我觉得很有意义。另外呢，前面一段 为什么要到外面去拉那些恶人、善人都拉进来？为什么前面那些不来？后面那个，这个国王说，把恶人、善人都拉进来，硬拉进来。原来他不配的，原来这些人的没有资格来的。但是呢，国王把他们叫进来了。给我们下去。这句话是在20多年前，我曾经参加在多伦多的有一个教会，是加拿大教会，叫做 People's Church。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大概有人知道这个 People's Church，非常有名的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在美国就听说这个教会，他们把一年的经费，教会的经费，50%以上捐给宣教机构和宣教职工，他们整个教会的目标就是宣教，所以把宣教放在头一位。当时有这么一句话，我参加那一年的宣教年会，他们的标语呢？那一年呢？他们在2楼这个上面那个标语就是这句话，英语呢叫 "Why should anyone hear the gospel twice before everyone never hear once？" 中文呢？可能解释的不很准确，但是可以基本上可以符合他的意思。为什么有的人听过2次福音，许多人连1次福音还没有听到？这是又为什么要宣教？我们今天在北美，你是不是发现传福音很难传？在北美，有时候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你的朋友也好，你的同事也好，你跟他传福音，可能几年他都不愿意接受。现在我们在北美，我感觉到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我们在社会上、大学，特别年轻人大学里面，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不敢讲你是基督徒，你不好讲，你不能讲，你讲了你受讥笑，你受这个另眼看待。现在基督徒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小群，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了。主把这个比喻呢，早就告诉我们了：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但是呢，在不同的地方，跟北美不一样。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宣教工厂当中所看到另外一个情景，就是那些本来是没有条件、本来是不符合资格的，但是呢，他们得到的邀请。他们接受了福音，他成为一个主所邀请来的客人。我们在2019年，我们开始了在洪都拉斯的宣教以后呢，第一次的这个建义事工呢，我想卢长老回来以后跟你们分享见证了吧，第一次，我参加了当地教会举办的建义施工福音这个聚会。他们一年才做一次，因为每一次呢，他们要带1000块钱的这些礼物呢，带到监狱里给每一个犯人，这些牙膏啊、肥皂啊、点心呐、饮料啊。所以你进里到里面去传福音，你不能说你空手进去。他们就带了这些礼物进去，我们也去。那次我受邀跟5位弟兄。一块进去，那时候非常感动。我没想到，我们被邀请说我们在那里做见证，我们用英语做见证，然后翻译成西班牙语。那本身已经失去了很多的这个意思，你知道，中国人讲英语本身就不是很利索，然后再翻译成西班牙语，然后那个当地的牧师呢就呼召他们。当然，我们把我们的见证。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经历做了见证，告诉他们。哇，那没想到那一次，第一次呢，就有16个犯人决志走上前来，这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哪里你在聚会当中有10几个人就这么决志了，而且呢，我们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我们是好人呢，这些都是犯人，这些都偷盗、抢劫，甚至杀人犯都有啊。怎么？我们几句话，我们一点点的经历，我们跟他们经历完全不一样。我们难理解他们的经历，我们不能理解他们，哪能打动他们？ 我们过后我们想了，这不是我们，而是圣灵感动了他们。圣灵主耶稣借着我们对他们的爱心，另外呢，就是在监狱里面，这些犯人从来没见过华人，没见过中国人，当地人呢，当地的洪都拉斯呢，他们也没有钱去经常买这些礼物来拿进去。他们一天，当地的那些人呢，他们最高工资是300块钱美金一个月的工资。如果你能找到工作的话，很少人有固定的工作，打零工。一个妇女要洗15件衣服才赚到1块美金。当地的这些弟兄他们赚什么钱呢？就是建筑，打点建筑，一个钟头2块钱、3块钱，一天大概赚不了几块钱。所以他们的资金很缺乏。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的情况以后，说我们捐款，我们这几位弟兄回来以后分享。那我们说一年我们做2次，这是一个小的监狱，我们做了2次。后来那一年呢，我们19年我们做了3次这个同样的监狱，而且每一次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犯人绝食。我觉得怎么那么奇妙？而且这个重复的去一个监狱，这个监狱只有300个犯人，而且每一次都是10个人、15个人、12个人，一年里面3次。后来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停了一年。2021年我们又去了，我们有弟兄姐妹去了。那时候还是疫情，我们戴着口罩进去。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大监狱，那是1000人的大监狱。后来我们要捐3000块钱，当时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呢，就捐了3000多块钱呢，买了油，又去了一个大监狱。没想那一次呢，40多个犯人绝志早上起来。我们其中那一年，我觉得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就是青少年，才14岁。后来她母亲跟我说，她当时在那哭的，口罩都湿透了。我们很感动。我觉得我看到我们在监狱里面，我每一次我已经进了监狱里面20多次了，带领短宣队，没有一次不流泪。我在这里分享了，我觉得我们分享可以跟你们分享，很感动。但是你不可能，你到了监狱里面才能够感觉到我所讲的那种感动。我想这个吴姐妹会跟你们分享，在那种情景当中，你不能不被感动。这么多的犯人绝食，有一次我们一个加拿大的弟兄，他就觉得很纳闷，怎么我们这些华人到那里讲几句话，而且这个根本就跟他们经历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见证能够打动他，他觉得这几十人犯人这么轰轰的走上来，他说不可能啊，他说是不是你们安排好的？好像这个以前你们听说这种这个圣灵一病啪一下倒下去，啪一下倒下去啊，后来就发现有些事是安排好的，叫他倒下去的啊。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大家做见证，他不敢啊，不得不承认这些犯人，而且他看到这些犯人上去的，流着眼泪上去啊，甚至就是放一些图片，跪在地上。我得翻过来看你们，你们这个前面没有图，我得翻过来看这个是大监狱，你看那跪在那里，每一次我们都看到有犯人呢跪在那里，他觉得他站在那里悔改，他站在那里接受救恩，他不配，因为他是犯罪，他犯了罪的，他是犯人，他跪下来求主赦免他的罪，这都是绝志的。最多的一次，我们今年呢有一次，70多人的这个犯人呢绝志走上来。你看，这个两个就是跪下来了，这些照片都是我当时在场的，他们跪下来，跪下来流眼泪，跪下来求主赦免他们，他不配站在那里。结束以后，我们给他们很多的这些礼物，我们觉得这些牙膏、肥皂啊，这是很平常的。平时我们用不完的牙膏、肥皂扔了，对他们都是珍贵的，因为他们有的家庭亲戚3、4年都不去，你说他哪来的钱？他哪来的钱？他哪里去哪找这些东西？手指啊，手指都没有。我们每人一卷手指，你手指在洪都拉斯卖多少钱？1块多美金。 一块多美金。我不知道他们那个生活怎么过的，没有手纸，没有牙膏，没有肥皂。我们甚至就你看他手里拿的可乐，那些可乐呢，我们特为安排从冰库里拿出来的，让他们在90多度的这种温度里面能喝一口冰镇的可乐。这就是我们的爱心，我们希望我们的爱心能给带给他们一些安慰。我觉得就是这些爱心，他们感动了，他们流眼泪了，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话语中安慰他们、激励他们。我觉得圣灵感动了每一个这些犯人。我们短宣队。在左边的我们短宣队，呀，青少年在那里分发这些礼物给他们。这两个犯人释放了。19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小监狱见到他们俩，左边的叫 Francisco，右边的叫 Rebecca，大的那高的呢是抢劫犯，这矮的那个呢是毒品犯。他们判了，我不知道判了多少年啊。然后，在20年或者21年呢，提前释放。他们释放以后呢，这两人呢，开始了一个小生意，就是殡葬的小生意。后来呢，每个礼拜呢，他们拉了很多的孩子，啊，用他们的卡车，每一个礼拜天拉着孩子呢去这个教堂。我数了一下的孩子，到底有多少孩子坐在上面？20多个，在那边很普遍，都坐在卡车的后面啊，也没有人管，也没有什么有什么限制啊。当然，他们我估计他们也是一个习惯了啊。在北美，我们要吓死这些孩子上面啊，坐在这个车斗旁边，那不是摔出去不没命？哇，他们的胆子很大，他们带了很多孩子。后来我就问他们俩。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孩子到处去拉孩子到教堂来？”他们说：“我们过去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走错路了，以致我们到监狱里面去被判刑。我们希望这下一代这些孩子不要走我们的老路。”我记得我们在监狱施工当中碰到这么多的犯人绝志。这几年里面，从19年到今年的夏天，当地的童工跟我们讲，有700多个犯人绝志、信主、生命的改变。有时候我在想，他们上来改变下去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后来有一次，去年我问了一个，他会讲英文，他说他。以前在美国待过，偷渡到美国，后来大概犯法，给抓回去了，送回去以后呢，又送到里面监狱。后来他信主了，在监狱信主了。我就问他说：“我说你们那些很多犯人还没有信主，你们这么多信主的、觉知的，那些不信主的，对于你们这些信主的犯人，他们什么的看法？他怎么对待你们？”我就有点。呀，想知道到底你们信主以后在里面的情况啊，你们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些不信主的犯人，对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非常尊重。我觉得这句话，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这句话分量很重。这些信主的犯人能够得到这些没有信主的这些犯人得到他们的尊重。那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你从上面，我觉得你上去以后，你下来，上去容易，下来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盯着你，你要做好人呢，啊，里面都是恶人，都是坏人呢，你要做好人，你要做善人，人家会笑你。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话，人家会笑你，但是人家说会尊重这些觉知的信主的基督徒，我觉得你这些。犯人呢，他肯定他是做了改变，他有见证，他有见证的。我觉得这个见证呢，不是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觉得是他们呢，生命的改变呢，在每一分钟，24小时， 否则的话，这些不信的犯人他不会说他尊重这些，因为他们都住在一起，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吊床，五层的吊床，满满的一屋子人，你天天在一起，你有可能吗？你所讲的，你所做的，你的行为的，你每一分钟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我感谢主，这些觉知的这些犯人，他们真正的改变了自己，得到众人的尊重。所以我在想，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在监狱外面的所谓的好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做24小时的基督徒？我们可能做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可能一天做8小时的基督徒，但是在私底下，我们是不是做基督徒？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我们是不是有见证？而不是在人的面前有见证，在私底上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没有见证？我觉得这些犯人要比我们所谓的好人呢，更得主的赞赏。2年前，我们到一个部落，印第安部落，这是印第安部落的这个平常的一个家庭和孩子。当地有一对夫妇，叫 Leandro 和 Johanna，年轻的夫妇，他们在圣经学院毕业以后呢，就到这个印第安部落呢，住在他们当中，住在村落当中。我到他们家里去，就跟当地的民众住的房子一样。当然，他们就说啊，房子稍微修缮了一下，稍微整理的比当地的这些印第安稍微。啊，好很多了，因为他们是从外边进去的，受过教育的，但他跟他们住在一起。这是族长，这是当地这个部落的族长。这个部落我们只认为是一个印第安部落，在深山里面。我们从外面的公路开车开山路，要开2个半小时，还要经过5道河，没有桥的。啊，这个有时候洪水一来，根本就过不去。在深山里面，这个部落，这是族长。我们发现那边孩子呢，没有吃的，他们饿了就采那个野芒果吃。我们有一个加拿大一个姐妹也跟着吃，尝尝看这野芒果什么滋味。结果吃下去以后没吃多少，结果拉肚子，拉了几天的肚子。所以很多东西啊，你不能乱吃的。他们吃没事，我们吃的有事儿。这些孩子就怎么样啊？吃野芒果长大，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到他家里看，家里一贫如洗，没有吃，不知道他吃什么东西。你起码家里有的地方，我们到这个家里面，他有些干的那个玉米啊，你知道我们他们在那吃的玉米饼，自己磨。泡玉米，干玉米，泡完了磨完了做这个饼啊，这个是他们通常吃的东西。我们看到有时候他们有一袋玉米的呢，有的时候就根本什么都没看到，那我就忘了这到底他们吃什么。有一次我到山上开了1个多钟头，到深山老林再远的地方去，到几家的一个印第安人，很少人进去的，他们看到外面人就往那跑的。就我们到那去，他门口一个铁板，几块砖啊，生的一个炉子，这烤什么？烤蚂蚁。这个蚂蚁当然，里面的山里的蚂蚁比较大，我们可能没见过那么大的蚂蚁。但这个蚂蚁，一粒蚂蚁可能塞牙缝还可以。我说这个蚂蚁怎么吃得饱啊？它没东西吃，什么都吃啊，抓到什么都吃什么东西。原来这个部落是打猎的，但现在哪有猎好打？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什么动物，从来没有，已经没有动物，除了这些家养的动物，其他没有野兽，没有野动物。这个人种啊，都是这么矮的。你看这个，其实他站在我大概站在我这儿的组长站在我这儿肩膀的啊，营养不良啊，这些孩子哇，给你看，2年前我们开始帮助这个部落，这个部落呢，这个今年我们有一个苏州的一个医学院院长。他来探亲，他的太太和儿子在纽约参加一个教会。他听说呢，这个教会有短宣到洪都拉斯，他说我也去。他没有信主， 后来教会说可以一块去。他是一个院长啊，是一个学者啊，非常有这个又非常有知识的一个医学院长。后来他说呢，他在短宣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那里有网络，所以他上网就查。他说："你知道吗？这个部落是在联合国名录上未开化的 uncivilized 啊，这个英语叫 uncivilized tribe，就是没有开发的部落里面少数的名单里面，在联合国里面有名册的。这个我们原来不知道啊，没想到我们华人能够进到这种在少数世界少数的印第安部落的没有开发的印度国里面。"所以，第一个，我们跟这个李院长和当地的宣教师一起，我们先来帮助这些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没有营养。每一个孩子，我们呢请了护士去给他们啊，这个检查身体，每一个孩子都营养缺乏营养。所以，女的呢，就是这些妈妈，70%、80%没有男的，家里没有男的，我们很少看到男的，就是母亲带的孩子。这个母亲也是矮矮的，哎，有的母亲就是十几岁。就抱了一个小小的 baby，这个祖母才30岁左右，20几岁、30岁就是祖母了啊，外祖母，都是矮矮的，到30多岁牙齿都掉了。我看到有的很年轻的妈妈或者姥姥啊，牙齿掉了差不多了。我们曾经有短宣队，就是医疗短宣队，就看牙齿，给他们补牙，结果看了以后，他根本就没法补，拔牙都来不及，拔了2天2夜2夜。这个营养不良影响到整个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我们开始了这个啊，坐着椅子、厨房啊，全是我们捐款过去。然后我们通过助养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从北美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开始号召大家助养这个孩子。你能够助养6个月可以，一年也可以。我听说你们教会开始助养5个孩子，所以这些钱呢？我们给他买食物，每天有2顿饭，他们做2顿饭。我们也请了当地的童工，我们雇当地的童工给他们做饭，所以这个孩子呢，开始啊，每天有饭吃，去上学有饭吃。然后这个父亲姐妹前年也捐了款，给他们买了 guitar、keyboard 啊，就是乐器了，让他们学。那这对年轻的夫妇的太太呢，她是学音乐的，圣经学院学音乐系的。所以他教孩子这音乐，几个月里面，这些孩子组成了一个敬拜团队。我们这边比我们这边还厉害，我们得用录音，他们用现场的啊，十几个孩子的奏。这个我觉得，哎呀，这个太感动了啊！这孩子从来没有听过音乐，没有知道什么叫音乐乐器，没见过。但是呢，这几个月里面，他们组成了乐队，每天这个聚会的时候。他们一个礼拜好几次聚会，有时候不是礼拜天聚会，有时候礼拜一我们去的礼拜一、礼拜二他们也聚会，礼拜五也聚会。这孩子呢，所以母亲呢、祖母都来。我们不仅是给当地带去的祝福，这只是我们一部分的施工，很多不同的施工，建义施工、印第安部落施工、足球施工、儿童施工，是吧？这个还有我们建鸡舍，改变当地的生活的条件啊。建水槽，帮助教会呢盖教堂。我们今天有一个教堂呢，就当地的教堂，我们到那去捐款，去帮他们建这个叫完成这个教堂的建筑。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区呢，这个深山里面呢，我们开了2个小时到这个村落，这个村落里面大概有400多人，有100多人是基督徒，他们在那聚会。然后我们到他那个教堂的地点，教堂没有房顶的，就是四面墙，窗户都什么都没有的，里面长满了草，没钱呢。结果他们利用了12年的时间还没盖起来。他们每年捐点钱，加点砖，每年捐点钱，加点砖，到12年的时候，只是四面墙，门窗都没有。连房顶都没有。今天我们有2个短宣队过去以后，捐款5000块美金，把这个房顶建起来了。终于他们有地方可以聚会了。我们有的弟兄、有的姐妹在那里受感动， 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经历。我们有这种经历，等12年，还没有教堂，还没有建起来。我们去了以后，才帮他们捐款，把这屋顶建起来。所以我们自己感动，我们自己流泪，而且我们的孩子，这个孩子叫 David，他的父母在波士顿一个很大的教会当执事，两人都是执事，他从5岁带到教会，所有的受洗班他都不去，他说我不愿意做假冒的基督徒，意思说我没有接受，我不愿意信受洗。到19岁的时候，他父母带他去，他不愿意去。父母让他去一去旅游啊，去坐游轮，他都不要去。他门关起来，跟父母没有交流。现在很多的孩子、青少年就是这么样。我们从中国来的，他们在这边长大的，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但是这一次呢，他去了，而且呢，最后一天呢，他愿意受洗了。这个母亲和父亲呢？特别母亲在旁边哭了几个小时。从5岁到19岁，这14年里面，这个母亲哭了多少次？为这个孩子担忧，唯一的孩子不愿意受洗，而且治病，啊，门关起来。那一次呢，他说 David 笑的是第一次看着笑这么灿烂，母亲也笑了，带着眼泪笑。我就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这么样的家庭，有很多很多这么样的孩子，但是我没想到洪都拉斯短宣，不仅我们给当地的教会跟当地的民众带去祝福，我们给我们自己带来祝福更大。没有想到在北美十几年没有改变的孩子到那边，这个在最右边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张牧师，他在马里兰的一个牧师，这个也是叫 David。David 13岁开始就迷乱于网络游戏，甚至学校也不去。这对于一个牧师的孩子来说，对牧师来说呢，那个压力太大了啊！我们都能理解，你的孩子没有见证，你怎么教你的孩子？这个孩子已经啊。沉浸于这个网络，沉浸于游戏机，而且不去上学，成绩直线下降。让他去受洗班，去学习受洗班，希望他能够受洗。他说：“我要等到75岁我再受洗。”他把自己的一辈子一生安排好了，到75岁玩够了，玩到老啊，死以前上天堂，这是他的打算。但是15岁的时候，他受洗了。那次到洪都拉斯，这个爸爸受洗以后，我当时就在水里面，我给他受洗，哇一下哭出来。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感觉到神借着我们愿意走出去，借着我们去宣教，没有想到我们得到这么大的祝福。这也是另外一个姐妹，不幸的一个姐妹，也没想到到了啊，我们都是最后一天在一个海岛受洗。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小姐妹，这个受洗的慈禧的牧师呢，洪都拉斯的牧师。我们经常都是3个牧师、4个牧师啊，替一个孩子受洗。这是 Eric 波士顿的啊，有大高个，也15岁的。这是 Elizabeth， 又是加拿大女孩。我们啊，这个几个肯尼亚的，我们在2019年开始肯尼亚的施工，我们在那里帮助2个孤儿院，在非洲每7个孤儿里面，每7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孤儿，因为非洲的战争、瘟疫、艾滋病、饥饿，导致了很多的孤儿。这是我们帮助其中的一个孤儿院，今年下个星期我要去另外一个孤儿院，去帮助另外一个孤儿院。 我们都是捐款，也是按30块钱救助一个孤儿，所以他们能够有衣服、有食物，能够上学。最重要的，这是当地的教会，因为他们实在没有经费，所以我们去帮着经费当帮了他们。我们看到这个孤儿院有十几个孩子长大以后呢，成为传道人，所以这个是我们最高兴的，看到这些孩子，我们不但救助他们，而且呢，培养他们成为神的仆人，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太值得我们帮助了。我们在肯尼亚宣教的时候呢，除了帮助孤儿院，我们也到在肯尼亚内罗毕有7、8万华人，都是做生意的，在那边的华人呢。有想象不到的难处。这个中间穿粉红衣服的这个姐妹，戴黑口罩那个，这个姐妹，2年前呢，我知道她这个哥哥呢，在当地的抢匪的抢她的仓库的时候，这个哥哥跟她这个争夺，结果那个抢匪呢，用刀的把哥哥刺死了。她呢，没有办法，回不去。要卖掉卖不掉，那个生意要卖也卖不掉，所以坚持下来，每天的活在恐惧当中。他说：“每天我到公司去，从公司回到家里都要头往后看，他怕人跟着他，就在那么恐惧当中。所以我们到很多的地方去看望这些华人的时候，我们到阿根廷，阿根廷首都有1万家中国人开的超市、小礼品店，都是。”福建的福清人开的，10000家，结果早上赚的钱，马上就得换美金，你不换美金呢，下午就贬值。阿根廷你知道贬值贬得很厉害。去年10月份我们去阿根廷，去年10月份，1块美金换38块阿根廷币，今年10月份，1块美金换140块阿根廷币，就一年里面这个贬值贬得这么厉害，所以在那边做生意，有的连本都赔了。所以我觉得，就说我们中国人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看到他们，虽然是做生意，虽然做到国外来，比国内的这些有一些能力的，能够在外面投资的，我觉得都非常非常苦，非常的动荡。不管在非洲、在南美洲在其他什么的国家都一样，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非常不幸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回来以后，我觉得感谢神，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北美起码我们要享受自由，我们要享受平安平稳。你越是出去看，你越是觉得，这世界各地的我们的华人呢，都是非常非常艰难。这个姐妹，我们后来到仓库去看她，去安慰她，然后她回来的时候呢，从仓库。公司回到他的住家，我们跟我们车子一起走，就在车上，我们带他信主，带他祷告，他觉知了，他信主了。所以我们觉得，只有我们把福音传给他，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我们只有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主能够在他每天的生活当中看顾他们，保守他们，安慰他们。乌克兰俄乌战争去年发生了。5月份、6月份，我去了波兰，华沙波兰，通过那边的华沙的华人教会，那个从左边算起第二个戴眼镜的，也是我们国内河北的，从加拿大到东欧去做宣教士，结果在波兰呢留下来了，华沙教会把他留下来，所以我们通过他的联系呢，认识了乌克兰的牧师。和波兰的浸信会牧师，我们帮助了那边的难民，我们捐款的帮助那边难民。在华沙这个时候，在这个波兰呢，当时有300万的难民，有600万人逃出了这个乌克兰。这都是这些难民，我们也看不出他们的难民。这波兰人不是这个乌克兰人呢，非常自爱他都是打扮的你完全看不出来难民。6月份我们进到乌克兰，这是 乌克兰，这是基辅的火车站。我们在基辅的时候呢，那是6月份，到处都是烟蒂，到处都是障碍啊，这些钢铁的障碍呢，就是专门挡这个坦克的。他们呢，当时呢，后来我们知道呢，他们离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呢只有10公里啊，俄国军队只有10公里，但神保守了这个国家啊，阻止了他们进攻。但是到处都是这些烟蒂，他们已经准备巷战了啊。所以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我们后来呢跟当地的乌克兰进行会，跟他们联系，我们说你们有什么缺乏，我们可以一起帮助，我们可以一起同工。后来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就说，有一些孤儿寡妇，这些孤儿寡妇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爸爸在战场上牺牲了，战死了，阵亡了，所以啊，他们去看过他们，但是他们的经费很少很少，所以当时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帮助孤儿，我们在中国帮助很多的孤儿，在洪都拉斯帮助很多孤儿，还有肯尼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啊，在帮助乌克兰的孤儿。所以我们去看望这些孤儿，这是一张照片我拍下来的。当时我去探访这个家庭，妈妈带了3胞胎，这个3胞胎，爸爸永远已经离开了。他是一个连长，在3月底一次战斗当中阵亡，所以留下了这个母亲呢，这个寡妇和3胞胎。他们不明白，他们失去了父亲。他们不知道父亲永远就回不来了。这个母亲呢，和姥姥呢，这种伤痛，我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们，我们没法安慰他，我们没法帮助他，他这种伤痛是永远的，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当时他们有眼泪，我也流眼泪。我们跟当地的童工跟他们讲，能不能我们在经济上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生活费。所以我们也捐款，每个孩子我们捐30块钱，每个月去帮助他们购买基本的食品。当地教会能够把这些食品带给他们，去安慰他们。最主要，我们希望就把福音介绍给他们，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因为我们帮助是有限的，但是愿只有耶稣基督住在他们心中，成为他们永远的帮助，这才是最大的帮助。这个妈妈。27岁的儿子也是在阵亡中战死。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那种伤痛，这才1个多月，失去的儿子1个多月，那种伤痛我们能够感觉到，没有任何能够补偿他的伤痛，白发哭黑发。我们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些美金给他，他让我们等一会儿走。他到他的厨房里拿了一块好大的一块蛋糕，他自己做的，送给我们。他很会做蛋糕，做得很好吃。但是我们第二天也走了，他硬要把这个蛋糕送给我们，我们只好收下来。我觉得乌克兰的这个人民呢，民众啊，非常友善，非常会感恩啊。其实我们去看过他，他们也是非常感恩。11月份，我们又带领了几位弟兄姐妹，他们说他们愿意进去。当时那个天天都是在警报在响也轰炸各个城市的轰炸。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了，我们问当地的童工，他说我们这边还比较安全，在西部比较安全，所以我们还是进去了。我们带了几位弟兄姐妹去看过他们。这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利沃夫中心信信会，他们的牧师、他们的童工，他们每年救助这个孤儿的经费呢，只有250块美金一年呢，因为乌克兰呢，在那种战争情况下呢，基本上很多人都没有正常的工作。你就是有工作的话呢，最低工资300美金，我呢甚至看不出他们是贫穷到这个地步。但是呢，这乌克兰人呢，他们会能自爱。我们请他们把一些孩子照片寄给我们，可以寄给这些捐助人。他们寄来照片都是孩子穿着节日的服装，都是漂亮的服装，漂漂亮亮的。所以我们说，你能不能穿平常的服装？因为这些战，我们这些捐助人看到你们孩子穿得这么漂亮，这还需要帮助吗？结果我们问他能不能改一些照片，他说不行，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惯，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只能跟我们捐助人跟他们解释，这是他们的风俗，我们尊重的风俗，并不是他们的经济特别好， 只是他们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在照片的时候，都穿那种民族服装，最漂亮的，特别女孩子。他每次，我们也跟他们一起把礼物送给他们。后来呢，这是一家五个孩子，我们五个孩子都帮助他们。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孩子，这个女孩把爸爸的照片摆了一床。你看到他，我们都想哭啊！进到这些家庭，每一次进去，我们就想哭，流眼泪啊！这些无望的家庭，无望的孩子，把爸爸的照片呢，放在自己怀里，这是他母亲。这个家庭和下一张照片的家庭是同一个家庭。这个老奶奶后面是女儿和孙女，这是她的媳妇。在同一天里面，这个老奶奶的儿子和女婿，同一时间，同一个战壕。被炸死。我们在那时候，他一直在哭，一直流眼泪，但是一直在招呼我们，拿着咖啡，拿着点心来招呼我们，一直在流眼泪。我们感觉这个伤痛呢，是永远的，你没有办法弥补这样的伤痛。但是我觉得，那天的主日，利物浦中心浸信会请我做主日分享。我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家庭，我们看到这些寡妇，我们看到这些孤儿，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但我相信，神，主耶稣看过这些孤儿寡妇。主耶稣和神呢，让我们把好消息传给他们，把永生的福分传给他们。这些就是耶稣所做的比喻里面那个国王要把原来这些不配的人请到宴席里来，因为他们是需要的，那些不需要的让他们去。这些我们要救他们，我们要把他请进来。你知道乌克兰人85%都是信东正教的，15%是天主教的。福音派教会的基督徒占全国人口的0.2%。这个国家需要救恩。我想东正教，我们不是批判东正教。我看到东正教他们都金碧辉煌，都是这种跟天主教很相似的这种仪表了，这种对教堂的这种装饰了，那个是我从来没见过东正教会这么样的金碧辉煌。但是呢，我相信神要借着这个苦难，让乌克兰人能够回头来接受他的救恩。我们看到这些孤儿寡妇，这些会众都是乌克兰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感激。我说我来虽然是我们几个人，但是我们代表了我们在北美的华人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找到永生的福分。很多我们这些华人曾经经历过像我自己一样没有希望，曾经要自杀的，我们对人生没有任何盼望，没有什么希望，但是神界的福音拯救了我们，找到永生的福分。我相信我们一起把这个福音给介绍给他们，我们把我们的救恩，我们主耶稣介绍给他们。这张照片，我接到这张照片在乌克兰的时候一直流眼泪，我把这照片寄到我们办公室，每个人都流眼泪。 我们哪里会想到这么小的女孩就这么样失去了父亲，永远失去了父亲。好的，我们时间到了，这后面我就不多讲了。我想最后分享的一个故事。这个经节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我想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我是分享的见证，这些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宣教的事工里面，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看到这么多受苦的人，虽然我们在北美这个社会里面，但是基督教现在已经是少数派，我们给很多人传福音，他们不愿意，但这个福音呢，在很多的国家被接受了，这些原来不配的，他们来了，他来到这个宴会当中。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一个生命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人生目标在哪里？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进主，我们要见主的面，我们有什么在神的面前告诉他我怎么样度过我的一生？我下面有一个这个弟兄呢，在最右边的叫 Gray， 是美国的一个弟兄。那是1988年照的照片，30多年了。我1983年，40年前我认识的一家人，我到他那里去，到他教会。他是一个商人，他有两间不小的、很大的这个家具店，然后他有一个全时间的一个传道人，不受薪的传道人。我非常羡慕他，自己能够支持经济上支持自己，然后有牧养的一个教会。非常美丽的一个家庭，非常美好的一生，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但是呢，后来我听说呢，这个儿子到24岁的时候自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自杀，我也从来没有问他。然后后来我也听说他的两间的家具店接连的一个倒掉了，关闭了。他经历了这些商业失败、经济上的失败，儿子自杀了。我想这个痛苦，这种痛苦，我很难想象他怎么忍受过去。过了一些年以后，我听说他又重新开始侍奉他的一个小教会里面，他一直没有放弃他的侍奉。在缅因州呢，这个是啊，整个州这100万人，这100万人里面很多小教堂，这都是100人就算大教堂，都是30人、20人、30几人。这是他的教堂，他的弟兄姐妹。我前几年我到他教会分享我们的事工，我说我们助养中国的孩子，我希望你们也帮助我们的孩子。那么他这个教会呢，这十几个人，大概大人也就十几人。助养了我们20几个中国的孤儿，然后 Gray 呢，他在最后面，啊，在最后面，他助养了一个读大学的一个我们中国的孤儿。后来我问他女儿，我说为什么他不做一个小的？我希望看到我们都助养小的，看到他们成长。他女儿说，他那个时候已经癌症已经扩散了，他说他可能知道自己时间不长了，希望看到能帮助一个大的孩子。而且他跟我说，你跟他这个王文呢，叫王文这个孩子，你让他能够继续读硕士。后来这个王文真的读了，在中文大学读了硕士。这是我当时他的癌症已经扩散，他肚子已经胀得很大了。我每次去都给他做菜，做中国菜，他很喜欢吃我做的中国菜。那次我做了一做他给他很多家庭很多朋友他来，我们又做了一次菜，那是最后一次我看到他。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声音了，不会讲道了，但是呢，他让他的 女儿和女婿继续了事工。女婿讲道：去年7月份，有一天早上，他太太打电话给我，他说 ：“Gray 去世了，你能不能来？”我第二天买了机票，我就过去了，我参加了他的丧礼。我这张照片我看了，你看那个棺材，他让他的哥哥，他让他的弟弟说已经安排好了，让他弟弟呢说你到时候我去世后，你给我订一个 Home Depot 买几块板，给我订个棺材，然后呢用我的老卡车给我送到这个墓地，然后就按照他的吩咐呢，就用他的旧卡车呢把他那块几块板拼起来的这棺材呢，送到墓地。当时因为他是退伍军人，然后军队呢给他一个军礼。我在想呢，他的一生有起伏，大起大落，他有很多的患难，很多的失落。他也侍奉了主。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神会对待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他的儿子会自杀？为什么他这么忠心的侍奉主，结果失去了一切？他还这么样忠心的服侍，在最后的时候呢，就连棺材也不愿意买一个好一点的棺材。他觉得他，我知道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成为灰尘土了。他认为这个一生呢，没有必要花这个钱，把这钱留下来帮助其他人。我觉得今天呢，在神的面前呢，他得到神的奖赏。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要面对神问我们：你在地上的几十年，你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我想到这个比喻。我们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一个主人出国了，把5000的给了一个仆人，2000的给了一个仆人，1000的给了一个仆人。几年以后，主人回来了，问这些仆人：“你为我这5000的到哪去了？2000到哪去了？1000到哪去了？”这个5000的说：“我又赚了5000，2000我又赚了2000。”那个1000的呢？他说：“我这1000呢，怕虫咬，怕贼偷，我把它埋起来。”主人说：“把它绑起来，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我们一生很快的过去，我看我们的当中都是一个中年以上的，40岁、50岁、60岁，我们一生很快的过去。诗篇90篇说，人的一生是70年，强壮到80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活不了那么久，人生的短暂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在交账的时候，我们能够说：“我赚了5000，我又赚了5000；我这2000，我又赚了2000。”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主的赞赏，希望我们不会虚度光阴，虚度此生。我们一起祷告。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我们在各地的施工的，我们所看到的见证，看到的许许多多的这些患难的民众，能够得到你的救恩，我们才感谢你。我们看到的，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你，但是很多国家很多的这些民众却得到您的救恩，得到您的福分。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福分，让我们能够得救，重生得救，有一天我们能够到天堂享受永生的福分。但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你，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交账，也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扶持我们的标杆，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标杆做我们的一个目标，人生的目标，来侍奉你，来讨你的喜悦。有一天我们在交账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赞赏，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激励我们，在侍奉你的道路上能够得到你的奖赏。我们将祷告 奉主名求，阿门。